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一个题目是小传统与民间信仰。我们先从一个祷告来开始。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讨论关于民间宗教的问题。主，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些民间宗教小传统的这些挑战。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谈到这个小传统呢？事实上，在每一个文化里面，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一般来讲，所谓传统文化都有两部分，一个是叫做大传统，一个叫小传统。那么这个是所有的文化人类学家用这样的名词来分辨。什么叫做大传统？大传统通常是指的每个社会里面上层的这层的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的一种主流的思想，这代表一种大的传统。所以他每次提到传统文化，那么这些好像上层的几乎像是官方的代表，他就会振振有词的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那在中国来讲，如果你要说什么是我们的大传统呢，那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可以说是代表着我们的大传统。因为考科举的时候要做官，要考就是四书五经，就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因此固然在中国文化里面，你不会避免的就是说有佛教啊，有道家思想，有这个有那个，但是你真正要摆到台面上，真正说什么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可以说在社会最高阶层掌权的那一派的人，他们讲出了那道道理就叫做大传统。在中国来讲呢，儒家思想就代表着大传统。那么因此在这个大传统里面，如果说什么是他们的基本的思想和观念，那么几乎你可以这样讲，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就是代表着大传统的这个经典。那么同时也就是说这个大传统怎么传递，这思想怎么传递的，那就是用这种经书的教导啦等等。那什么叫小传统？小传统刚好相反，它是在一般的群众当中啊，不一定是最下阶层的，你可以说中层到下层，这个普罗大众里面，他们的这种流行的观念是什么？这些流行的观念在中国来讲呢，很明显的，包括一些佛教的思想，包括一些道教啊，实际上不是道家思想，道教的思想，还有民间宗教，这一切都是小传统主要的一个思想的主流。那么他们这些小传统又怎么传递的呢？他们没有什么经典，基本上当然佛教有佛教的经典，以后我们会提到，不过基本上在民间，即使是叫做佛教徒读佛教经典的，可能十个人不到一个，或者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两三个。那大多数人他们怎么传递他们的小传统呢？就传统文化怎么传递的？你可以说很多戏剧、忠孝节义，演个评剧，演个或者各地方的那种绍兴戏、台湾的歌仔戏，忠孝节义都这样传递下去了。然后小说，在中国来讲，西游记的影响、水浒传的影响可能比什么都大。那从中国来的，你大概都知道，毛泽东啊，他不太读四书五经的，可是水浒传那可是他是一流的高手。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一些里面所有的怎么样这个搞权力斗争，哎呀，他了如指掌。这个就是小传统的传递方法，戏剧、小说，还有各式各样的习俗啊，各式各样的习俗，好像我们曾经提到那个祭祖，这就是一种习俗。那这种习俗也在传递一种传统，那这种传统很可能在四书五经里面，在一些正统的儒家的学者可能没有提到过，甚至是不屑于提到的，可是在民间非常普遍。所以当我们今天提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任何关系的时候，很多人常常你看到书籍、杂志、文章总是谈到基督教跟儒家思想的对话甚至有时候提到基督教跟佛教对话。可是我们基督教跟不跟民间宗教对话，这算什么？其实你不要忽略到传统文化里面这个下面的这个是小传统，它的影响的范围、影响的人数，一切的一切可能比上面的这个大传统还要来得大得多。 所以因此在我们谈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会有好几次会谈到跟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啦、民间信仰啦、小传统有关的这些东西会做一个讨论，因为是不可忽略的，小传统是不可忽略的。如果你把这部分拿掉的话呢，你好像只是在跟知识分子对话而已，但是并不是跟所有的整个社会的群众一起来思考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怎么样进入这个社会大众。那当然谈到音乐小传统里面有包括民间宗教的一些东西，我们分析完以后，我们回头要来看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多的教会会不会变成民间宗教化呢？那这一点是我们要提防的。那么因此谈到小传统，民间宗教不是唯一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可否认民间宗教很可能在小传统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民间宗教或者叫做民间信仰，这个民间信仰呢在英文叫做 folk religion， folk 就是指普罗大众的意思啊，大众。那么什么叫做民间信仰呢？这个定义很难说，不过顾名思义基本上来讲就是指的一般的广大的群众所接受的一种某种的信仰。那待会会提到这个信仰其实这个差异性很大，那我们怎么样来涵盖这个东西等一下会说明一下。那不管怎么讲，这个民间信仰呢，因为好像摆不上台面，所以呢，无论是一般的所谓的大传统，或者各式各样的正统宗教，在中国来讲，正统的佛教，甚至正统的道教，那当然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些正统的宗教呢，很可能都看不起，在打压或者是排斥这些所谓的民间信仰。可是你不管怎么排斥，在一般的群众当中，民间信仰总是存在的，而且它的人数可能远远多过所谓正统的信仰或者大传统。那么而且这种民间信仰通常是会用一种我们叫做混杂型的宗教，英文叫做 syncretism。 syncretism 就是两个或三个宗教混在一起用共同来表达的，这样方式来行在。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中国大陆现在的说法就是山寨货，这是山寨货。可是山寨货通常比正品这个标准的产品呢，哎呀，这个市场威胁很大的。因为山寨货第一个便宜，哎，有时候还比它好用啊。所以呢，你的正牌的产品呢可能销路受影响。那一样，民间信仰呢对于正统的信仰、正统宗教会发生很大的威胁的。举个例子来说，在印尼，我们称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的国家，因为它在两三亿人口当中呢，85%号称85%以上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可是我看过一个材料，他说其实不能这样算，不能算85%，最多50%，因为有30%+的这种在印尼的所谓穆斯林当中是属于民间信仰。是他的民间信仰有伊斯兰教的特色，可是混杂了他们原来拜树、拜石头、各种精灵崇拜的这种东西混在里面。那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印尼的穆斯林人数可能打了一半。那你就可以了解，在印尼来讲，这种以穆斯林这个身份、伊斯兰教为背景的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者，打出来好像是民间信仰，可是骨子里面不是正确的穆斯林，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信仰啊，这种混杂的。那这个情形在每个国家都有，在台湾你说调查的话，80%以上自称是佛教徒，可是佛教徒自己承认全台湾的真正的佛教徒大概20%而已，换句话说大概400万。那如果80%是1000多万，那其他人到哪里去了？其他人都是民间宗教。譬如说你应该把所有拜妈祖的都排除在外，拜关帝爷的统统排除在外，那如果这都排掉的话，那700-800万没有了。所以真正的佛教徒不过400多万，可是自称佛教徒有1000多万。所以你就可以了解每一个社会里面都有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理论上是天主教国家，可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本来有他们的民间宗教，所以在拉丁美洲这种原始宗教加上 天主教加起来这种民间性的这种天主教徒可能在拉丁美洲三分之二人口，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徒恐怕四分之一有没有都要打个问号，你就知道民间宗教影响多大。所以呢你谈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时候，你不能忽略到这个民间信仰，因为你这东西忽略掉的话，那大多数的人口你都排除在外啊。那你要对话，你要讨论，你都必须把这个小传统民间信仰放在一起讨论。但是我说过了，为什么民间信仰这个定义很难定义呢？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民间信仰呢？这个观念上有点模糊，所以我们要稍微解释说明一下。第一个，什么叫做宗教信仰？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在中国打压的最厉害的，海外闹的声音最大，法轮功。法轮功算不算宗教？你就问法轮功的人，法轮功的人人人跟你说这不是宗教，这不是宗教。可是政府却把它当邪教，就邪教就是宗教是邪教嘛？那到底法轮功是不是宗教？那为什么自己说它不是宗教呢？但是我们又说它是宗教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其实，在说自己是或说他不是的人，我敢说95%以上的人，并不懂什么叫做宗教。就宗教有一个定义的哈，这个定义是这种宗教社会学家的这种专门的学者来定义的。那很多人你自己说我是宗教不是宗教，那是你的想法，跟我们一般共识里面所定规义的规定的定义不太一样。那因此简单来说，宗教呢有两种形态的哈。第一种我称它为有机型的，第二种很多人称它为机械型的。那我自己本来学化学的，所以我有时候干脆把有机跟另外一类叫做无机型的。那有机有有机化学，那有机型的东西呢，有机化学的东西，所有的那种生物型的东西都是有机化学的东西。那无机类的物质呢，像石头无机化学的，盐啊，那种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无机类的。那当然宗教学通常称为有机的跟机械型的。那讲义上呢有做个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机械型宗教，什么叫做有机型的宗教。有机型的宗教的里面，这个宗教他们会拜一些神明，这个神明叫的有机性，就是说它好像是一种生命体，有生命体的特质。譬如说有生命的东西有感情有意志的哈，你就是猫啊狗啊，它也有感情意志的，对，你一回家就拍拍它摸摸它给它东西吃它就爱你啊。所以他们常常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养狗，他说狗啊，狗比老公还要忠诚，老公会见异思迁，老公会跟人家跑了，狗不会，你对他好啊，可是你对狗不好呢，他也知道啊，你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你，所以他是有感情的，有意志的，有很多这种生命的现象的，这是叫做有机型的宗教，他在拜的神明。机械类的，他们可能拜一种神明，甚至他不叫他叫神，但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机械规律形式的，机械规律，他没有感情，没有意志的。规则就是规则，待会会提到什么叫做机械类的。譬如说像算命，算命就是命中注定，或者风水，你坟摆错了就摆错了，你没有高兴的风水，不高兴的风水，风水本身没有喜怒哀乐的，不像生命体。还有呢，有机型的宗教呢，这个宗教的里面这个神明啊，好像人一样，叫泥人似的，就是说在这个宗教里面，基本上还是承认神就是神。神跟人是天差地远，不过泥人似的，就是说好像人一样，好像人一样的话，就是说人可以跟你说话，人有喜怒哀乐，对不对？有情感，有意志，这都是泥人性的这个特质。但是机械类的这种的宗教里面呢，基本上这些规则，机械性的规则是非人性的，非人性我们叫 impersonal， 就是说没有什么关系可言的，你就对不对啊？那么没有人性化的所有的这些特质。那第三个呢，就是有机型的宗教呢，因为是泥人似的，所以神明跟人之间会有互动关系，会有反应的。 你怎么样他会怎么样，所以有反应的哈，这个有畸形的宗教。那么机械类的东西来讲呢，基本上这个法则本身没有情感，没有意思，所以呢你只有符合它，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就这样的。天不会跟你变的，天不跟你互动，天是不变，你只能适应顺天或者逆天，就这么回事。那还有呢，有畸形的宗教呢，强调人跟神明有关系的，那么关系好当然很多祝福就来了，关系不好你就遭殃了。所以人跟神明的关系是整个有畸形宗教的关注点。机械型的宗教的话呢，因为是一个规则，而且是个铁则，不变的规则。铁则的话呢，就强调宇宙规则啦，还有宿命论，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没得改的，没得变。所以就是他们的那种人生观，机械式的这种宗教的里面呢，它的比较偏重这种宿命论的人生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自然而然的，在机械类的来说呢，没有什么关系可言，人跟风水没有关系的，算命的，这个命就是命，你没有办法跟命之间打交道。那最后一个呢，在有机型的宗教来讲，特别是民间宗教有个特质，它是一种功利主义式的伦理，就是说神明跟人之间可以交换利益的哈。所以特别民间宗教的特质这方面很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说我付出什么你给我什么，你给我什么我回应什么，功利主义式的伦理。所以什么是对，什么是好，什么是错，什么会让什么样情况下会蒙福，什么样会遭殃，那是功利主义式来决定。机械类的东西呢，这种的民间宗教呢是一种非道德性的，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游戏规则了，你按照规则就蒙福就有好处，你不按这个规则你倒霉了，跟你这个人好不好没关系的，所以道德无关。所以可以是一个土匪强盗为非作歹的人，可是他摸到这个窍门了，按照这个窍门发了。他一个很好的好人，他不知道这个规则，误触犯了一个所谓机械性的一个铁则，好了他惨了。所以是非道德性，他没有鼓励你去做不道德的事情，可是跟道德无关，这是机械类的这种宗教。那另外第二个你要了解，任何的宗教，所谓宗教呢，为什么定义为宗教，就宗教呢在探讨他们的人生观里面相信有一些东西叫做看不见的但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因此基本上所有的宗教呢都把这个宇宙分成三个部分，三个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做这个部分，那就是自然界的东西，包括人啦，包括动物啦，物理定律啦，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这是第一部分，可是一般的宗教都包含另外两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叫做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你看不见，它就在你周围。那就看民间宗教的观点了。民间宗教如果是有机型的话呢，这个把它排列组合起来你就看见了哈。在我下面这个表，民间宗教它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是有机型的跟机械型的，我们谈到第一层这边看得到的东西，那当然就是人啊动物这类东西，还有所有一切的物质啦，甚至那种中医里面的针灸都看得见啊。可是第二个部分更高一点的是属于叫做这个世界你看不见的东西。在有机型的宗教，他相信有个神明，这神明像生命一样可以跟那个互应互动感应的话呢，他就包含什么东西呢，他可能说哎，每个动物都有个精灵，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狐狸精，狐狸精会把你老公给拐跑，狐狸精是动物有个灵魂的。然后呢西游记里面有蜘蛛精什么精，对不对，所有的动物久了以后都成精的啊，狐狸精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这个黄鼠狼啊，我们过去古代里面的那种这个聊斋故事里面都很多是动物的精灵。第二种呢还有各种的鬼神妖魔鬼怪，还有呢祖先的神灵，所以那么祭祖很重要，就是说好像这个祖先灵魂会附在那个祖宗牌位上一样啊。那么在民间宗教来讲，他相信这个你看不见，但是牌位在那儿，他就在那儿啊，所以因此呢，他是在这个世界的， 啊。再来呢，很多地方有土地公、土地婆，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管的，所以就有一个土地公庙、土地婆庙，对，摆在这里啊，等等。那这个也是，你就看到这样一个偶像在那里哈，所以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那这个地方归他管。那《西游记》里面就很清楚，孙悟空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拜码头，什么呢？土地公、土地婆先请出来，然后问他这边有什么何方妖怪啊？不要害我的这个唐僧啊啊！那很有意思哈，所以我就说这个民间宗教的影响多大。你要知道，在中国内部来讲，在我的看来，我们中国的公安系统就是按照西游记来设计的啊，所以啊，每个地方啊，公安局都会安排一些人，就是什么街道委员会啊什么的，公寓大楼楼下那个楼梯口住的那一对老先生老太太，你别以为他是谁，他就是土地公土地婆，这栋楼就他管的。所以公安局要抓人的时候要问他就得了。所以啊，从西游记可以带出一个国家的公安系统，你可以知道这个影响多大呀。那像这个东西呢，在中国人观念来讲，哎，你认为没有，我认为有，民间都要相信这个。那如果说是属于机械型的这种民间宗教的话呢，什么叫做在这里看不见的东西呢？哎，风水。那你看哈，这中国过去80年代以前，当然尤其文革期间，各种宗教包括民间宗教都打压的，没有。现在这几二三十年来，所有的改革开放，所有的民间宗教都起来了。你注意看，任何一个大楼它要开工，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个东西，它会不会请风水师傅？越来越多。当然可能有时候是不好公开讲了，但实际上很多的。在台湾因为没有这个宗教的禁忌啊，所以像那个宏基电脑，就是很大的电脑公司，宏基那个老板，哎呦，他妈妈拜一个黑不隆咚的一个叫不出什么名字的一个神，他每次啊，宏基开一个新工厂，施正荣这大老板就亲自抱着这个黑不隆咚的东西开光典礼，然后所有的房子都是风水。在台湾告诉你，除非是基督徒当老板，否则每一栋楼每一个公司大老板董事长总经理去办公室以前，所有的桌子所有的房子都是风水师傅看过的。所以对他们来讲，风水是不但是灵验，就是你现在看得见的风水，就是什么所有东西都看得见的嘛，坟放在哪，山在哪，所以这个世间有一个潜规则是属于看不见但现在有的。所以五行那个这个阴阳五行，对，五行也是，风水也是，还有算命，还有各式各样的秘术，都是这个。那这些都属于民间宗教。所以因此如果你说风水算不算是宗教，很多的风水师傅说我都没有宗教，我也没有拜什么神，它是民间宗教，是属于机械类的民间宗教。那算命的也是一样，他不一定拜哪个神，但是算命的也是属于民间宗教，是属于机械类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一般的宗教还认为有第三个层次，就不在人世间，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啊，在另外一个世界，但也是看不见的。那如果是民间宗教来讲呢，它有各式各样的神明啊，啊，当然有玉皇大帝啦，还有各式各样的神明，那《西游记》里面就列出很多啦，托塔天王啊，罗陀太子，哇，那一大堆，那个都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啊，所以什么王母娘娘啊，什么东西都在那边，不在这里啊。观音有时候叫他拜托他，他才来帮忙的啊，他不住在这里。那土地公、土地婆是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啊，所以我就说。有这个世界看不见的一些东西，那另外一种神明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那如果在机械型的宗教里面呢，另外一个世界里有什么呢？阴阳，还有一个那种算命是指个人的一个命运而已，另外一种是个大的，好像这个运啊势啊怎么这类东西的，很神秘的东西的。那这个整个组合起来就是中国民间宗教的系统啊，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要问法轮功是不是宗教，从这个表列来看的话，我会告诉你它是。 它是为什么？只要是谈到一个不可知的神秘的东西，甚至是未来的东西的，那就是宗教。所以法轮功可以说，我也没有拜佛，我也没有拜这个拜那，所以我不是宗教。那宗教不是这样定义的。那算命的他也没有拜这个拜那个，他是宗教。所以因此在宗教学来说，算命、风水、巫术，所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特定的一个神明是他敬拜的对象，可它是属于一种宗教，但是通常是属于民间宗教，而且是机械型的这种民间宗教。那好，第二个呢，讲义的另外一面我们要讨论到，就是既然称为民间宗教，那民间宗教跟正统宗教又有什么对比？为什么就是宗教吗？那为什么妈祖是在民间宗教，那佛教是正统宗教啊？有什么差别？这两个有个差别哈。一般我们所谓的正统宗教哈，那当然现在的说法是叫民间宗教跟正统宗教。过去的时候，大概100年前的时候，一般我们的定义呢是把它称为高等宗教跟低等宗教。那现在不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有贬义词。为什么民间宗教是低等的？所以谁也不喜欢做低等。所以现在我们就不用什么高等跟低等来做对比，因此叫做正统的跟民间的。那正统宗教的特质，过去叫做高等宗教，或者叫做世界型宗教。也就是说，所有的正统宗教，包括我们熟悉的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以外，我们也不能不说佛教也是世界性的。所以除了亚洲很多国家有佛教徒以外，洋和尚也有嘛，对不对？那所以各地各方的人可能都有一些那个，所以这是正统的。民间宗教的特质以前叫做低等宗教，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比较地方性的。地方性就是说，像中国人沿海这边很多人拜妈祖。那妈祖其实在亚洲地区除了中国以外，菲律宾也有少数人一些在拜这个，日本也有少数的。不过基本上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妈祖离开太平洋，妈祖是在太平洋沿岸，妈祖从来不来大西洋，他管不着。他也从来没有到太平洋的东边，就是美国加州这一带啊，他不漂洋过海的，他只管他的范围。正如土地公土地婆，他这个村啊，这个镇这个县就他范围，他捞过界他不行的，那边有那边的土地公土地婆。民间宗教的特质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很少这个跨越地区的哈。不过当然以后另外有机会会提到新兴宗教。新兴宗教呢，就是说一种就是新的嘛哈，跟传统性的那种正统宗教有不同它有民间宗教的特质，可是新兴宗教呢就常常有跨地区的啊，所以以后会提到新兴宗教，它有民间宗教的特质，不过不是属于传统的固有的民间宗教，所以它可能地区性是比较广阔的。第二个，正统宗教呢，整个的宗教的里面，基本上不论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主要强调的是叫做终极性的真理，我们叫做 ultimate truth， ultimate 就是最后的一个真理是什么。那么民间宗教呢，比较不讨论那么好像觉得太遥远的东西啊，终极的价值关怀，他关心的是现在性，我们叫做存在性，这是哲学名词，叫做存在主义。存在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眼前看得到的、摸得着的东西，英文就叫做 here and now， here 就在这里， now 就是现在。他不管明天，他不管死后以后到哪里，他关心的就是我现在做了什么好处，我现在有需要可不可以帮我忙，这是民间宗教的特质，是处理现今的马上迫在眉睫的问题。正统宗教比较关心将来的遥远的，可是是一个最终的归宿，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啊，这一切永生。基督教讲永生，佛教讲涅槃，涅槃就跳出这个世界，跳出去了。那像这些都是属于正统宗教的关心的东西啊。那伊斯兰教徒不管做这个做那个，最后的目的能够到天堂，那如果你做不了去自杀炸弹，啪一炸到天堂了，所以有些人就是好炸掉了。因此他关心的是最后到哪里，现在炸死了没关系，反正 反正这个人世间早死晚死就是死，好死完坏死就死了，哎，到那边是很重要。所以伊斯兰教你说他看起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基本上他关心的是终极性的一个关怀，终极性的一个归宿，终极性的真理。另外呢，正统宗教呢比较强调的是宇宙性的秩序，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说人跟神的关系。那当然佛教没有神的哈，以后会提到这个佛的问题。那佛教没有所谓神的概念，但是基本上涅槃就是一滴小水滴进入大海，所以呢他很强调就是这个宇宙是什么大我，因此呢无我，佛教强调无我，自我的消失就是涅槃，因此他强调是一个宇宙性的秩序。民间宗教呢不太关心那么遥远什么宇宙这么大的东西，他只关心人际关系的和谐，人跟人的关系就在这里，跟我周围的同事吧、家人呢、啊。所以民间宗教烧香拜佛的时候是在干什么？他民间宗教者就是说，哎呀，我跟我婆婆有矛盾，怎么办呢？让婆婆改变也好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个问题解决了，我日子过得舒舒坦坦、高高兴兴就行了，我也不在乎将来到哪去，天堂，哎呀，管不着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了，你知道？所以民间宗教是讲现在的人跟人的关系。正统宗教讲将来的人跟神的关系，或人跟宇宙这个大我的关系。那另外正统宗教呢比较考虑到永恒性的价值，那民间宗教呢考虑到现世当下，就是现在马上的问题，马上有什么好处。那正统宗教强调永恒性的价值，什么好处不是现在，是将来的。另外呢正统宗教强调什么事情要有一个一定的好像道理哈，叫做合乎逻辑的形而上的真理，逻辑性的啊，有道理的，然后形而上就是一种抽象性的真理。那民间宗教呢通常没有什么抽象性的东西，实用，简单说起来灵不灵，灵不灵。那所以你从这个分析你慢慢可以看出来哈，我们在讲民间宗教讲正统宗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说的不是佛教，不是别的宗教，我们也在分析我们自己的基督教。换来说很多信基督教的人，如果你所在乎的是祷告灵不灵，你就大概懂了，你这种是属于民间宗教式的基督徒，你不是正统的或者是正确的基督徒。正确的基督徒不是管灵不灵的，灵不灵就是民间宗教的特性，实用就好了啊，不管什么真理不真理，不管圣经上怎么说，什么神学都不要，他只要灵就好了，管他的。那这种就是民间宗教的特质。再来第三个呢，再来一个呢，就是正统宗教里面通常是一种在这个宗教组织里面是一种组织化的哈，组织化就是说分工很清楚，然后职位谁做什么都很清楚，就高度组织化的。民间宗教呢就很散漫，好像是一种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什么，懂我意思吗？这个当中有一个特色哈。所以民间宗教者呢以后会也会另外一个场合另外一个课程会提到这个民间宗教跟这个正统宗教的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这些像民间宗教里面有一些是交鬼的哈，我们叫做灵媒，跟那个灵啊，我们基督教叫做鬼魔的打交道的，那么他们有巫婆诸此类的哈。那你这种正统宗教里面有和尚，那如果道教道观里面有道士，是正统的有直接的，那和尚还有分吗？对不对？如果一个寺庙主持住持最大的嘛啊，然后再一层那样排下来的。那在民间宗教的话到处谁大呀，那没有什么谁大的，任何一个人他白天做邮差晚上去做这个做灵媒啊做乩童啊做女巫啊都可以。那像这种的话就是宗教组织是很散漫。再来一个呢正统宗教一般来讲都有他们这种很系统性的教义性的叫做宗教经典。佛教有佛经，基督教当然有圣经，伊斯兰教有这个可兰经，诸如此类的哈。那么犹太教有他们我们的旧约圣经，他们犹太教的经典都有经典的。啊，虽然这个佛教的经典跟我们基督教的经典可能在本质上有些出入，不过不可否认他们很尊重他们的佛经。民间宗教基本上要不然就是没有，或者是不是很有系统性的教义性的经典。 譬如说在台湾来讲，可能有两三百万以上的人是拜妈祖的，可拜妈祖的没有经典，妈祖没有任何经典。事实上如果照我们所了解不错的话，妈祖这个人是真有其人的哈，是在宋朝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是文盲，她没有读过书的，那时候女孩子不读书也很普遍，她从来没有启示，没有经典，所以妈祖没有经典。拜关帝爷的很多，关帝爷有什么经典吗？没有，你没听过有任何关帝爷的庙里面有任何经典，关帝爷从来没有。那如果你拜孙悟空了，孙悟空有什么？孙悟空猴子，猴子还有什么经典？没有。可是在东南亚，我告诉你，东南亚新加坡啊，香火最旺的，排名第一的，不是关帝爷，不是妈祖，齐天大圣第一号。没经典，这是民间宗教的特质，没有经典。或者有一些民间宗教，也是以后会详细提到不同的民间宗教，有些有那种就是符鸾啊，或符札，沙盘写字，会写一些什么诗歌之类的。那这些东西是有啊，有些哎，这个神灵写的什么东西啊，一些什么启示。可这东西不是教育性的，也不系统性的，所以要么就是这类东西，但没有系统性的教育；要么是根本什么都没有。这是民间宗教的特质。最后一个。正统宗教的所谓的宗教里面的神职人员啊，在基督教叫牧师，叫传道人，我说佛教里面可能有和尚或者叫法师，那道教里面有道士啊，他们有不同的阶级，他们这些神职人员一般来讲都有正规训练，正规训练甚至是一种某种学术性的训练，比如说佛教的和尚的话，他们有读佛经的，然后要讲啊，然后就教啊等等哈，所以他们有正统训练的哈。那连那个西藏喇嘛教，喇嘛也是要读书的哈，然后还有辩论大会诸如此类的。民间宗教一般来讲，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这些巫婆啦，这些神灵媒啊，没有什么正规训练，更不会什么学术性训练都没有啊，所以诸如此类。一个是完全就是很草莽英雄一样，随时出来了就这样，没有什么训练的哈，所以是民间宗教跟这种宗教是有区别的，区别的。那么，因此总结起来，如果我们要对民间宗教做一个分析的话，那同时这个分析，我们也会把基督教本身，我们要来看一看，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没有所谓的基督徒。他称为是基督徒，他信基督教，可实质上他可能是民间宗教师。第一个，民间宗教从我们刚刚的分析来看呢，你很明显的，要拿一个比方来，现在的行各行各业来算的话，民间宗教的这个宗教啊，很像是叫做服务业。什么叫服务业啊？服务业就是有人服务，你要付钱，付钱买他的服务，对不对？到餐厅吃饭。吃饭钱要付，跑堂的要给小费，对不对？他服务你要给钱，各种的服务业嘛。那民间宗教有点像服务业，神明提供服务，人呢要付出代价来换取这个服务。那换句话说，在民间宗教这个明显的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在于，他们所有的服务啊，比如说包括算命，算命的钱，什么东西风水，或者是拜妈祖香火钱等等，这些都有的。然后如果说很灵灵验，那么你得了好处的人你就要回馈回馈，但是回馈的话，他说哎，你让我中了100万，那我好歹要拿出点钱来啊，帮这个庙盖大一点。所以在民间宗教来讲呢，盖大庙盖的这个程度，然后这个有时候这个这个各种的神明的那种像啊，衣服漂漂亮亮的，或者那个金项链一条一条的，在台湾很多有些就是香火很旺的一些庙，就是很灵嘛，所以有些人他求的东西得到了，然后就捐，然后就纯金的项链一条一条，所以有些那种偶像这么大，哇，那个金项链真是多呀！啊，当然你要问我会不会有人半夜去偷，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去偷啊，诸如此类，这叫这个服务业。那么在民间宗教里面。这个神明跟人的关系也很奥妙，我打个比方来讲，就有点像这个我们阿拉丁神灯哈，这是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的那种古代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阿拉丁呢，他是个穷小子，然后到海边钓鱼的时候就钓出一个壶，就没想到壶里面呢 有一个神灵叫做精灵啊，精灵这个字其实就是阿拉伯语，但翻成中文刚好精灵，精灵这个精灵呢法力无边，可是呢因为他被别人好像施了法术，他就只能待在这个湖里面，那谁能够让他从湖里出来呢？谁就是他的主人，而且主人可以命令他，所以因此呢这阿拉丁拿了这个壶，把壶盖子一打开，哇，精灵就出来了。哇，他醒来吓了一跳，那精灵就说，主人啊，你有什么吩咐，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哇，这个人很厉害啊，阿拉丁做不到他可以帮他做到，就当然后来娶到漂亮的公主，要有钱要有什么都有了。那没事回去，这精灵就呼回到葫芦里，葫芦里一盖，就阿拉丁神灯的故事。所以那个故事的里面其实很能够反映出民间宗教的特质，人是主角，人是主角，神明是替人办事的哈，这服务业是人指挥神灵，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他很灵验，然后服务的好怎么样，我给他什么样的回馈。所以基本上民间宗教是一种人本主义式的宗教，人是中心，人是为本，神灵只是替人服务的啊，所以这个主角是谁很重要，民间宗教的特质，人是中心，神明是替人服务的，替人服务的。所以我就说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这种民间宗教式的基督徒，很多，甚至我们不能统计这个数字，以世界上一般的宗教的民间宗教的比例来讲，在佛教界里面可能民间宗教式的佛教徒比正统佛教徒多两倍三倍是很普遍的，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可能这种民间宗教式的伊斯兰教徒跟正统伊斯兰教徒比的话也可能是一比一到二比一，民间宗教比较多，基督教里面难道不会这样的吗？我看是会的。正如教会我们最近在讲这个四世纪，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迦南化了，跟当地人一样就是民间宗教式，那基督教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呢？有一个特征你要注意到，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你的信仰里面你变主角了，然后神跟着你走，那这就是民间宗教式的了。譬如说我们祷告啊，哎呀神啊我有病了，你有能力吗？你有恩典，你有慈爱，你有能力，你什么都会做，一定要医好我的病，你非要医好我不可，你不医好我我又不信，那谁当主角？你当主角，神非医你不可。你会不会求说，神啊，若是你要我就是这个病不会好，我也愿意你的旨意成就，你会这样祷告吗？如果你会这样祷告，你就是真正的跟随主的门徒。那如果你说神你非医好不可，不然你就不行了，不然你就怎么样，你要非要怎么样，我说我教会我不去了，那我抱歉要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基督徒，正确信仰的基督徒，你正是民间宗教式。民间宗教就是人为中心。第三个呢，民间宗教呢基本上有一种名词是基督教里面我们所用的，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意思是当你跟神的关系搞好了以后，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所以呢你爱神，神爱你，所以呢神一爱你以后呢你百事顺利，所以因此他把这个道理倒过来讲，如果你百事顺利，比如说事业发达什么都很好，表示你很爱主，这东西有点似是而非的。在民间宗教基本上他们的如果有一种叫神学观的话呢，民间宗教神学观就是成功神学，那就是说尤其是这种有机类的宗教呢，你跟神明的关系搞好了，那好呢神关系好了以后呢，你会所有的东西都好像上了轨道了，有求必应，百事顺利，或者国内比较喜欢用的说法就是百事可乐，百事顺利，六畜兴旺，六畜兴旺，以前六畜当然养牛养羊了，现在六畜兴旺就是家里猫也生了很多，狗也生了很多，所以六畜兴旺，然后财源广进，过年的时候最喜欢财神爷来了，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一点，只要把跟神明的关系搞好了就行了。所以成功神学，那如果生意搞砸了呢，那一定就是跟神明关系没弄好嘛。所以呢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你只要把神的关系搞好了，你生意一定成功。那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从基督教观点来看，既然是成功神学，你跟神的关系好一定成功，那就不容许有失败，不容许有苦难。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爱主就生意垮掉的，没有一个人爱主生病的，没有一个人爱主然后就说什么家破人亡。那如果这样算的话呢，从基督徒观点来看，约伯记的约伯不就是家破人亡吗？可他做什么坏事没有。所以约伯记整个讲苦难的时候，一开头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不是约伯不好，约伯在神眼中看为义人，可是家破人亡。所以如果你采取成功神学的角度来看人生的话呢，你就会变成约伯的那个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本来要去安慰约伯，结果呢却是定罪他，论断他。所以约伯记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神说了一句话，约伯啊，你看错我了，看错神了，你这三个朋友啊比你更不如。后来是约伯替他三个朋友献祭赎罪啊，神才饶了那三个人。那成功神学的里面不容许有失败，不容许有苦难受苦，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苦难有个苦难的神学，苦难有苦难的意义存在。所以呢，在整个圣经从耶稣自己的见证，他的生平啊，他上十字架的事情，保罗的见证，保罗的书信当中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个苦难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苦难中欢欢喜喜的。所以这不是用成功神学来看的。但是如果你的整个的这种所谓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强烈的成功神学的话呢，那我必须提醒你，或者说我要警告你，你可能是走民间宗教的路线，太狭窄的，太简化性的来看你跟神的关系。我可以跟神的关系很好，或者说我一生要跟随主，可是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挫折困难。不然的话，耶稣提到八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这福你就没有了，你没有逼迫，你也不要逼迫啊。那这样的话呢，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从成功神学的角度，你被人家逼迫，被人家迫害，那肯定你有问题，或者你跟神有问题，所以神不祝福你，神不保守你。如果神保守你，谁也不会逼迫你的。错了，这不是圣经的观点。所以民间宗教呢，容易把人带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啊。所以我们才说，这个民间宗教很容易变成功利主义式的这种伦理观。所以甚至民间宗教里面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啊，只要达到。所以因此在每个社会民间宗教来讲哈，你可以发现的是，几乎所有的黑社会的、黑道的、为非作歹的人，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民间宗教的虔诚信仰的。可是你说他信仰一个宗教怎么道德会那么差呢？哎，就是恰恰因为民间宗教的道德要么是功利主义式，要不然是非道德性的，所以他可以同时为非作歹，同时有一个所谓很虔诚的宗教信仰，不矛盾不抵触。因为那个宗教不提供一种所谓的很好的道德基础。如果是非道德性的，就没有对错好坏，对不对？风水对了就会发，那因此呢，他可以坑别人，他可以赚黑心钱，哎，摆对了他就赚了，所以没有关系，他可以尽量去赚这个黑心钱，只要风水，只要算命，只要什么这种搞对。或者呢，他相信的是一种有机的神，有机的神当然也可能有对错啦什么这东西，但是没问题，你只要关系搞好了，有灾可以破，免了这个灾，有福哎可以要到。所以我常常说，在台湾每一次要选举的时候，台湾因为民间宗教很兴旺嘛，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政治界的人物都是有某种宗教的，好一点了，基督教的、正统的佛教也有，更多的人就是民间宗教的。所以呢，那竞选的时候，你知道竞选的时候干什么？每次就对方就会彼此攻击嘛，说你贪污犯法，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我就要赌咒发誓，没有，绝对没有做这种事情。那谁还不相信嘛？那台湾的方式就是， 民间宗教的方法，抓一只鸡，斩鸡头，赌咒发誓，如果我贪污，如果我把钱带回家去，如果我讨好了谁谁谁谁谁，像这只鸡不得好死。说起来，在讲台上，菜刀拿起来，咔，宰一只鸡。所以他到处去竞选演说，随身就带了好多好多笼的鸡啊，咔啦咔啦咔啦，所以鸡很倒霉啊。养鸡的人当然赚钱了，哇，赌咒发誓，斩鸡头，哎，当选了。那请问他会不会贪污啊？我看十个有九个都贪污，那他不怕吗？他是非常虔诚的啊，你说怕他怕，他绝对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你怕你还斩鸡头，你还敢做这种事？问题不大，因为在他们的那种民间宗教里都有破解的方法。我斩着鸡头赌咒发誓，你再花一笔钱消灾，这个灾就不会临到你，没事。所以呢，鸡头猛斩，然后这个各这样的那种这种什么承诺，尽管说到最后通通不应验，但是没有咒诅临到。因为民间宗教来讲呢，它有功利主义式的嘛，哈，所以它有办法去破解。所以在这样的宗教系统信仰概念之下呢，这个社会当时不可能提升的嘛。就在台湾来讲，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整个的社会的那种民间宗教的那种观念之深之强之广，所以台湾的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够真正的成功，我觉得是宗教文化的问题。那什么宗教文化？不是说佛教的问题，民间宗教。台湾大多数的人是有民间宗教的这种概念，那民间宗教的概念就是让人根本没有真正的道德是非善恶。所以这个基础上，你用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进来，你开不出什么好的花，结不出好的果。所以民间宗教，所以因此我才说，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对话的时候，你不能忽略到这个民间宗教。这个民间宗教是根本的问题。如果基督教的信仰不能够从根本把这个错误的坏的这种民间宗教的这种思想改正过来，这个社会什么文化更新，你不能只是跟大学的这个什么中文系的教授谈谈儒家思想就能够更新中国文化。民间，而民间的这个宗教里面的这种错误的观念，需要正确的基督教的信仰来把它整个翻过来。最后一个，民间信仰呢，基本上所追求，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它在乎的是现在的当下，现在的各种眼前的需要，英文叫做 felt need， 我感觉到的需要，我现在要吃要喝，我要交女朋友什么什么这类的感觉需要。他不在乎的，不关心的是所谓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这种叫做终极关怀，这是正统宗教所吸引的。可是你也不能不承认，为什么民间宗教这么普遍呢？因为任何的正统宗教，包括基督教，甚至包括佛教，取高和寡，大多数的人还是比较短视的，就是你看眼前的，我现在要什么？你要讲一个很遥远的，我现在先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个以后有闲有钱有空我就想，都是这样嘛。所以民间宗教容易吸引大众，所以叫做民间的宗教，一定是大多数人喜欢的。那所以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通往地狱的路，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人也多嘛。通往天国的路，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进去人是少。所以这个是谈到天国之路跟地狱之路。可是你应用到所谓正统宗教跟民间宗教来往，也有这种特质。可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虽然是这个窄门，虽然是小路，但这个是通往天国之路。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要避免的就是说，你不要把基督教的信仰变质，成为一种能够吸引大众欢迎，但是却失去信仰的本质。所以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当他讲的对象不一样，他讲当时是那种犹太教的那种信徒所传扬的那种守律法的，他称为另外一个福音。但今天在基督教界，包括在华人教会里，有太多太多另外一个福音了，掺水的福音， 降低标准的福音。为什么降低标准？就希望人多嘛。所以如果你过分的强调教会的增长，希望很多人来信，你只要把标准降低就行了，很多人会进来。但那个是民间宗教，却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背十字架跟随主，付代价，舍己，变卖一切所有，这样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是真正圣经中所说的福音。但如果你把这些拿掉，只是说你信耶稣病就会好，没老婆的教会里面漂亮的姐妹很多，随便你挑一个，你要什么有什么。如果你讲基督教的话，那蜂拥而来，大家都来，因为民间宗教的观点来讲，哦，这样子吗？来，有了这个，有这个，好，很多人都来了，很多人可能甚至很快一次呼召一两百个信主。可是不要那么太高兴，你再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去观察一下，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真正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可能一大半的人隔了一阵子发现不灵了，我原来好像还蛮灵的，现在不灵了，不来了，好，流失了。或者有些人说是信主，但不能坚持的跟随主走主的道路的，也流失了。你剩下的是什么？或者说看起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谈到民间宗教，谈到正统宗教，谈到基督教跟民间宗教的时候，大传统小传统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广大的群众，特别在中国社会里面，民间宗教小传统比例很大，我们要了解他们的问题，要知道怎么样在传播信仰的时候正确的把我们的信仰传递出去。但是我说过的，民间宗教是很受欢迎的，任何正统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绝对不是最受欢迎的。那因此呢，我们可以不灰心不丧胆，然后真正是对主忠诚，传扬正确的福音，然后希望能够把整个这个中国的社会从民间的这种道德文化信仰各方面来讲有一个重新的一个翻转。那这样的话呢，整个中国的文化才有可能真正的从一般的群众从基础上来做一个更新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唱高调，只是跟高级知识分子做对话而已，我们怎么样从草根性的基层开始。那过去在中国来讲，这些年的家庭教会大部分在农村，世上有很多已经做得出很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们大部分在农村，文化水平不高，但生活出一个见证来，他们很多人也是真诚的有这个信仰啊，等等，是有很好的见证。但是我们也不能只说好话不说诚实话，民间宗教的影响毕竟很深，所以在中国上千万的基督徒，特别在农村当中，你不可否认有相当的比例是把耶稣当成洋菩萨来拜的。换来说，他还是民间宗教的观念，只是把妈祖把什么东西拿掉，关帝爷拿掉，换过来拜耶稣，但基本上还是有民间宗教的想法，要灵验，要神机骑士，要这样要这样这样，然后自我为中心，很普遍。所以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们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如果好好的教导真理，帮助他们在信仰上真正的扎根。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一方面看见神的祝福和恩典，教会兴旺发展，可同时你也会看见中国的家庭教会危机重重，有太多这种民间宗教的成分掺杂在里面，不是纯正的信仰。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负担啊，愿意透过我们的信仰来改变中国的文化，特别从小传统这个方面。好，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了解大传统跟小传统的差别，以及民间宗教的特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传扬正确的福音，是你所给我们的唯一的真正的福音，也帮助我们所有的特别是基督徒能够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愿意过一个以神为中心为主而活的人生。求主带领我们以后的课程，也求主每一次都开启我们的心眼，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